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在袁盎的努力下，梁王刘武的皇帝梦破碎了，刘彻如愿地当上了太子。毫无利用价值的袁盎也被皇帝刘启抛弃，索性卸甲归田。可是他真的能够安享晚年吗？失落的刘武会放过他吗？窦太后又会善罢甘休吗？袁盎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在窦太后的授意之下，杨胜和公孙轨列出了一张刺杀名单，包括袁盎在内，总共有十来个人。刺客开始行动了。古时候的刺客大都是认钱不认人的主，只要资金到位，管你是谁，立即撂倒。但负责刺杀袁盎的杀手似乎职业使命感不是很强，他先逛了逛关中八景，到处打听了一下袁盎的为人。接着他找到了袁盎，告诉他，我收了梁王刘武的钱要刺杀你，但是我发现你是个忠厚老实受百姓爱戴的人，所以我不忍心下手，这次放你一条生路。不过我走之后还会有很多人来杀你，请你多多保重。这位杀手警告完袁盎转身就走了，可袁盎没有把这警告放在心上，依然是斗鸡走狗，照玩不误。袁盎这么做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他是经过大风大浪的江湖老手，怕什么暗杀呀？虽然袁盎表面上看起来从容，实际上已经郁闷痛苦到一定境界了。他郁闷的不是刘武，更不是杀手的骚扰，而是冥冥之中的宿命。人活一世，求什么？建功立业，封万户侯？不，这都不是袁盎要追求的。仗义走天涯，慷慨庙堂上，仁义不天下，名声传江湖，这好像才是袁盎存在的价值。然而所谓信义理想，在命运面前都会显得不堪一击。做官就像爬楼梯，你不踩别人，别人就要踩你。于是乎，通往前方的路既要踩别人，又要防备踩。可是防得了今天，躲得过明天吗？这就是无法逃脱的宿命。没有永远的敌人，也没有永远的朋友。由此看来，袁盎和刘武这笔旧账是到了该清算的时候了。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，命已注定，袁盎不打算跑。袁盎什么都不做，安安静静地等待着第二批杀手的到来。他倒要看看传说中的杀手到底有多大能耐。杀手们像幽灵一样，很快散布在袁盎家乡的各个角落。经过一番踩点，发现原来袁盎不死是有原因的，因为袁盎在当地名声很大，人缘极好，朋友非常多，各地都有保护他的人，所以在袁盎的地盘上下手似乎不太可行。杀手们立即启动了第二套方案，引蛇出洞。所谓引蛇出洞，就是把袁盎引出他的地盘，这样就可以方便下手。 在杀手们看来，袁盎的家是进不去了，但是在他家屋顶上搞点神神鬼鬼的事儿还是可以的。没过多久，袁盎家里就怪事连连，今天小狗死了，明天鱼缸里的鱼散落一地，后天家养的大公鸡就变成了一条腿儿。其实发生这一系列的怪事，袁盎早应该猜出来是刘武的人在搞鬼，但不幸的是袁盎没发现，一天到晚还是在外面游的，没事还是跑到家乡的旅游景区去踏踏青。这一天呢，袁盎出门算卦，回家的路上被埋伏的杀手逮了个正着，最后就死在了安陵城门的野地里。悲哀呀、啊！这难道就是袁盎不能逃脱的宿命？这则新闻像风一样吹到了长安，刘启一听就傻了。然而刘启还没回过神来，又有血案的消息传来，当初和袁盎一起给窦太后讲故事的十来个大臣全都被干掉了。刘启明白了，这些人的死一定和梁王有关。虽然刘启知道凶手是谁，但在掌握确切证据之前，血案主谋浮出水面之前，刘启是不能随便翻脸的。目前唯一可行的是顺藤摸瓜，先抓几个梁王手下，审出个线索再说。刘启马上派人行动，不过事关重大，必须找一个靠谱的人来办。刘启的目光落在了田叔身上。
袁盎终于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。袁盎死后，刘启终于猜出了幕后的主谋。为了落实罪证，刘启派出了田叔调查此案。那么他为什么会选择田叔呢？这个田叔究竟有怎样的本事来获得皇帝的信任？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田叔喜欢剑术，为人正直，早年曾云游四方，后来因为赵国国相赵武的引荐，在赵王张敖那儿当了郎中。再后来赵武和灌高打算刺杀刘邦，田叔踊跃参加，因为东窗事发戴罪入朝。再后来刺杀一事水落石出，刘邦召见田叔，跟他聊了一会儿，发现这人挺有才的，于是破格录用，让他当了汉中郡守。十多年就过去了，田叔一点成就都没有，皇上只好让他回家养老。之所以选定这个不显眼的人物，无非就是旧重必轻，可以后发制人。田叔再次被启用，一点都不高兴，不但没感谢皇上，更没有说出不辱使命这类的表达忠心的大话，反正是去就去吧，就当给皇帝一个面子。千万别以为田叔装酷，他一点都酷不起来。想想刘启曾经对袁盎的态度，时好时坏，捉摸不透窦太后对刘武的感情啊，这娘俩好的就差没拴一起了。至于刘启对刘武的态度，那也像天上的月亮，让人捉摸不透。带着一颗悬而未决的心，去查一场没有底气的案，只能是这样。话照说，活照干，但谁都不得罪。田叔不是制度，只认皇帝不认太子。田叔既认皇帝，又得认窦太后，还得认梁王，他只能遵守一种原则，那就是没有原则。田叔来到梁国，没有彻底的消极怠工， 该找的人他找了，该开的会也开了。这起凶杀案的主谋也找到了，杨胜和公孙鬼，但杀手藏在哪儿呢？他并不知道。搜集到了这些证据，田鼠立即派人回长安如实汇报。没想到的是，刘启啊，这次较真了。他再次派出了调查人员，督促田叔和梁国有关部门加大调查力度。可是第二批人来了之后，还是没找到凶犯的下落。来来回回啊，总共来了十多批调查人员，也都是这个结果。这次刘启真的生气了，梁国屁大点地方。
是的，
刘启再下严诏。你们听好了，抓不到人，梁国
上上下下所有官员都给我做好思想准备。做好什么思想准备呢？不知道，皇上没明说。
皇帝着急，梁国的高官更着急。他们决定全力以赴揪出两个主谋。
负责这个案子的是安国。首先他们在
这时候啊，韩安国悟出了一个道理，
公孙鬼和杨胜没有翅膀，飞不到天上去，他们也不会傻到逃去别国，那么他们会藏在哪里呢？整个两个就是梁王，公孙鬼和杨胜只有一个可能王乖乖的交出人，韩安国自有决
定。韩安国求见过大汉，大汉我说求见，但愿连累多求也不也，哪个跟陛下更亲，刘武回答：“当然是临江王。”韩国说：“这就对了。当初临江王只因为太庙墙外鱼土一事。”就被召回长安之门，最后被整死在中卫府。现在梁国出现凶手，按理首先应该责备大王，而大王之所以无事，是因为窦太后在宫中支撑。如果大王不行，窦太后百年之后，您还能稳坐吗？刘武一听，先是一愣啊。没等韩国说完，的泪不由自主的就流，梁王的眼泪是恐惧的眼泪，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。证明不就安全了吗？刘武点点头说，既然这样，我愿意先做调查。刘武此言一出，韩国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
心里没底儿的田叔佯装找不到杀人凶手，可是铁了心的皇帝出言威胁，终于让梁国的官员感到了步步逼近的威胁。在韩安国的劝说下，梁王刘武交出了杀人凶手，这两个替罪羊能不能挽回刘武的命运？刘启又会找到什么证据来控诉刘武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刘武终于交出了公孙轨和杨胜，不过他交出来的是两具死尸，消息马上传回了长安。刘启非常郁闷，两个死人顶了十多条人命，刘武这个算盘打得太精了吧。虽然人死了，现在已经死无对证，刘启还是决定给刘武点颜色看看。不过怎么收拾他，刘启还等田叔的详细报告再做裁决。就在刘启等田叔消息的时候，已经有人捷足先登。这人呢，就是王皇后的长兄王信。王信之所以要替刘武说话，是有人警告的，如果刘武落马，你也没什么好下场。刘启治了窦太后的最爱，窦太后肯定也要找刘启的亲信来发泄。我还听说王信兄做了不少出格的事啊，窦太后应该容易抓住把柄，所以救刘武就当给自己留条后路吧。您呢，还是赶快行动吧。王信的好话就好像是在刘启咳嗽的时候端过去的一碗糖水，气势消了些，心底的怨气想一笔勾销也没那么容易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窦太后听说了刘武的事，日夜哭泣。刘武之所以落到今天，毛病啊在娘身上。太后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两个儿子重归于好。太后想到了田叔，刘武是死是活就全得靠田叔了。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把田叔盼回来了。但是没想到田叔在半路上做了一件让他们想不到的事儿。田叔把收集的证据全烧了。田叔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威胁，他之所以这么做，理由是讨好一边不如讨好两边。田叔见到刘启时两手空空，刘启纳闷地问，梁王有罪吗？田叔说，有罪，而且是死罪。刘启听到这话很高兴，赶紧说，证据呢，拿出来我看看。田叔支支吾吾半天才说，证据啊，我已经烧光了，臣建议陛下不要再过问这件事了。刘启大吃一惊，为什么？田叔从容回答，如果杀了梁王，那么法胜，但是窦太后就输了。陛下，您觉得自己是赢了还是输了呢？刘启沉思片刻，终于明白田叔所言才是一个两全其美的计策。窦太后听说田叔回来的消息，坐不住了，赶紧派人在皇宫外守候，并且叮嘱他们，田叔一出来就把他带到这儿。田叔见到了窦太后，问他，太后，您想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？窦太后急了，别卖关子了，好的坏的一起说。田叔说，暗杀袁盎和梁王无关，这事都是公孙轨和杨胜两人的阴谋，梁王根本不知道。现在公孙轨和杨胜已经伏法，梁王没事了。很多天以来，窦太后茶饭不思，如今她听到田叔这番话，眼泪都高兴地流出来了。太后此时最渴望的 就是看到刘武刘启哥俩和好如初，同车同年，同悲同喜。说刘武，刘武真就来了，他上书刘启，希望允许他来到中央，刘启批准了。刘武回来了，刘启派出天子仪仗去迎接他，但是左等右等，可看不见梁王的身影。刘启慌了，太后杀了，紧接着太后就认为是刘启暗杀了刘武。这时候刘嫖公主传话来，梁王回来了。原来啊，梁王自认有罪，更无颜消受刘启的后代，所以即将入关时，自己坐着步车潜入了刘嫖公主的家里，来个先抑后扬，以表谢罪的诚意。读过史记的人都知道廉颇负荆请罪的故事。这个时候刘武背的就不是荆条了，而是刀斧和砧板。刘武罪孽之深，谢罪之诚，溢于言表。
天书烧掉了所有罪证，只为保全刘武的性命。这一招不但讨得了窦太后的欢心，还赢得了皇帝刘启的信任。风平浪静之后，不识时务的梁王居然回到京城向皇帝负荆请罪。这一次刘启又会怎么对待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弟弟？窦太后能否保住小儿子的性命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